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去怕心，修炼路上快不追，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是2021年重新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我小时候家里有得法的环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4岁跟着大人们背《论语》和《红楹》中的诗句。内向的我小时候却会嘹亮而欢快地跟大人们说，走，去老奶奶家学大法。现在想来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但是随着长大，我迷失在常人的物质世界之中，各种诱惑使我脱离了大法，只是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确定的想法是，大法好，我迟早得回归大法。2021年，我出现了心脏病变假象，不争气的我出于恐惧，重新走回到修炼当中。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慢慢克制在常人中的各种执着，让自己投入学法当中。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很重的有求之心，这个心悄悄地伴随了我很久。另外，我有很重的怕心，这个怕心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环境中，一层又一层。比如，有由于自己进门太晚，怕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怕被落下，在讲真相过程中怕世人有不好的看法，到后来发资料怕被警察盯上，其中有不敢做却又觉得必须得做的强为，以及陷入做事当中不敢让自己停下来的焦虑等等。带着如此不纯的动机，用强为的方式驱使自己去做助师正法这件事，在神圣的事里掺杂了这么多肮脏的杂念，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发真相传单时遭人举报，被警察上门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年半。从看守所出来后，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之前出现的种种漏，首先就是对学法的重视不够，许多法理还认识不清，对旧势力的存在和它的迫害形式认识不够清晰，没意识到自己的很多人心其实是干扰。我开始静下心来大量学法，所有空余时间都尽可能用来学法、背法。过去我对常人中的事情很感兴趣，还自认为是有个性，其实是把后天形成的观念当成了我。我还认识到带着点儿不情愿和强迫自己不去接触常人的东西，这不是真心的排斥。而通过大量学法，我真正体会到了常人的那些东西一点儿都带动不了我了。 得到了宇宙大法的生命，怎么会被这些常人东西勾住心智呢？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大法弟子，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低层次的东西呢？我认识到，要在观念上根本发生改变才行，不然表面所做的就是无效的。从行为上的意志开始，直到观念上真正升华上来，转变过来。而真正转变的那一刻，内心是平静的，云淡风轻的。在这段大量学法的期间，我体会到师父真是拔着我在往前走。就像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大家知道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头到脚，还包括你身体周围的场都在变化。所以有的人突破得很快的时候，层次提高很快的时候，那是一天一变。师父还在管我这个如此不争气的弟子，这是我至高的幸运。层层去怕心。我大学毕业后到外省独居工作，突然而来的自由生活让我措手不及，有些兴奋，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放肆地熬夜玩游戏、看漫画、看小说。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中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因素，每天吃外卖，生活作息一团混乱，大把的时间拿来虚度。但在所谓的享乐背后，我开始产生一股莫名的空虚感。而此时大法书还放在床头的小铁盒里，已经久久没有被打开过了。当心脏病业假象出现时，那些负面思维会随之涌上来，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一些过去形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这些东西压着我，想让我垮掉。我试着不断排斥这些强加于我的东西，告诉自己，他们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的。我求师父加持，让真我来主导、抑制这一切。我每次靠正念度过难关后，却又开始担心下一次的考验了。我心里对这种状态的抵触和抗拒，使我在怕上又加了一层怕。怕我自己会怕，怕我会被这种怕的感觉压垮，怕万一下一次没过好，怕自己走到负面去。开始时，我还是不能一下子分清哪些思想不是我的。后来真正意识到时，我知道了。这层层的感受都不是我的，都是假的思想状态，旧势力想骗过我，想让我当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我心想，这不就是说我吗？我就对他说，你想让我相信你给我的这些感受，我就不相信。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只信师父说的。这层层怕的感觉和整个一套你想让我陷进去的思维方式，都是你的东西，是你想给我下的机制，可我不接受。就这么一念一出，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压制住那些不好的东西。他有时还以一种类似常人中所说的心理阴影的形式的物质存在来干扰我。我就想，什么阴影？你那个阴影在我这里不好使，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生命所到之处就是光，照到的地方只有光明，没有阴影。在真我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体会到我完全可以看清并无视那种身体难受的感觉。我感到真我在深深的另外空间，它是镇静的、明白的。这身体上的难受和那些想试图反上来的怕的因素，它们一点都不是我， 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跟明白的我在两个空间里，他们真的伤害不了我，我无需去理会这些东西。怕心和负面思维在一关关中层层被清理掉之后，这种假象状态也就出现得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没有了，真的是像一块顽石，一座大山，需要我们一点点去凿开它，把横在我们修炼路上的这些障碍扫除。我回归的晚，只觉得剩下的时间都是无比珍贵的。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青年大法弟子也被迷在了这充满物欲的常人社会里，难以自拔了。常人社会诱惑势大，所以历史上能修炼出来的才寥寥无几。在修炼中有时会觉得苦，有时甚至会觉得还是常人中的享受来得痛快。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千百年的等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师父敲醒了我，我也想叫醒那些像我原来一样还误在常人中的同修。师父真的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能迈一步，师父巴不得把十步甚至百步的威德都赋予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迷什么呢？在迷中踟蹰的那一刻，能不能清醒起来，对着那些就为了拖住你、障眼你的假象说一声不？那一念能起来，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洋轮船船长的经历，多次遇险情，师尊救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我是一名远洋轮船船长，从小就骨瘦如柴，中医说我脾胃不和，吸收不了营养，体质差。上船工作后因为晕船严重呕吐，几天不吃饭，身体每况愈下。后来有一位修奇门功法的人跟我说，有一个佛家功法在传，叫我去找。1994年我找到了法轮功，有幸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听师父讲课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一下就改变了，我的身体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听课期间不断的向外排凉的物质，逐渐的饭量增加了，身体也逐渐强壮了，胃溃疡也好了。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在30年风风雨雨的修炼中，我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最艰难的岁月中走了过来。下面我汇报一下在工作中师父慈悲保护走出险情的经历。第一部分，大约在2012年左右的一个大年初一，我所在的轮船在日本装货，傍晚7点多钟行在东京湾横滨航路，和一条比我们船快几倍的高速行驶的集装箱船发生险情。这条比我们大几倍的大船突然向我们船左侧拦腰冲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驾驶台值班，我下意识地说了声不好，一个右满舵向右转，这条船的船头一下子就冲到和我船头相差几米的地方。由于我们船在做圆周运动，它的船头顺着我们船船体左侧向后移动，一直逼到我的驾驶台附近。它太大了，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船头。我们船和它就如同小鱼遇到了大鲨鱼，我心想完了，同时我大声喊师父救我。
我当时看这种状态，再右转，船尾就朝向他的船头了。他速度之快，我们船根本跑不过他。因此，我把舵搬到正舵，我就闭上眼睛，不敢看了，就等听撞击声了。等了一下，没有撞击声。我睁眼一看，他左转向了，不是船头对着我了。我迅速打了一个左满舵，也跟着向左转。我们两船形成了一个平行行驶的状态，而且两船之间没有超过五米，我们船稳稳地脱离了险境。这时，一个船员在船尾，他拿个引缆绳，直接就扔上去了。所有船员都上来了，都吓坏了。二副说，刚才那条船是全世界最大的三条集装箱船之一，全长300多米，我们船才70米。次日三点多钟，我被一个清晰的梦吓醒了。两船平行行驶时，一条巨大的手臂夹在两船之间，将两船隔开，但是手臂却被夹得血肉模糊。后来，一个长江引水员听了这个过程说，你们当时是逃不出去的，那么近的距离，大船吸小船，碰撞是避免不了的。他还说，你当时喊的谁，那就是谁的手臂。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的手臂把两船隔开了，那个梦中看到的手臂是师父的，是师父救了我们。第二部分，还有一次，我们船在长兴岛卸货，妻子来船看我，由于码头边没有设防护，她不小心失足落水，当时船甲板与水面有距离五米，她还不会游泳，我直接从甲板跳了下去，浮上来时她还没有上来，我正准备潜下去找她，她突然在我面前冒出来了。我一把他抱住了，在边防武警和船员的营救下，我们平安上船了。后来我问妻子经过，她说，我脑子里想，我怎么落水了，求师父救我，突然一股力量向上拖他，他一下浮上来了。后来听人说，那个码头水下有暗流，以前淹死过两个人。第三部分，还有一次，大约在2011年6月，我的轮船在码头卸货，在凌晨3点左右，我起来上甲板巡视，发现该地潮汐落差大，船舶细坡缆绳受力很大，因此和值班驾驶员去调整缆绳。当调整船头时，岸上码头工人说，他掉水里了。我向后一看，一个人在船尾水面挣扎，我迅速跑到船尾，脱下衣服准备跳下去，一个船员抱住我说，船长危险，不能下去。这时另外的船员把一根大绳递给我，我把绳捆在腰上跳下去。这时工人已经沉下去了，我从水下两米处摸到他，把他提出水面。后来经过一系列努力和医院抢救，他脱离危险。船的代理很佩服地和我说，救人就是救自己。他说以前有一条船，因为工人落水死亡，船一直在外锚地抛了几个月，直到船公司倒闭了。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要时时处处做个好人，不能见死不救。他说，法轮功这么好啊，不像电视说的。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使我们这些坚持真善人、舍己为人、做好人的人，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家破人亡。我被迫失去了我热爱的工作，在迫害中，我无悔地走过来。从此，我也感恩师父，把我从一个身体状况近于崩溃、道德正在急速下滑的人挽救回来，使我明白人生真谛，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的体会》，作者广东大法弟子一力，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前几天上午，我与同修 A 约好去见其儿时的伙伴 B， 也是一位昔日同修，想劝其回到大法中修炼。当时我的声音有点沙哑了， B 说我今天的气色没昨天好呀。到了下午，我的头就越来越沉了。我向内找自己，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来。一是同修说怨恨我，恨我在他住院时没去看他，假如当时去看了，他就会跟着我回家了。二是上个月我外出办事，后来妯娌告诉家人，我跟他人讲真相，而事情没办妥。家人怨恨我没办正经事，我反倒跟他们斗气，没向内找修自己。三是跟同修切磋，看着他们一件一件不在法上的事，也不知他们是一时悟不到，还是不懂得法理，自己心中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不能慈悲于怀。现在回想，以上同修家人的表现，不正是自己的镜子吗？我找到了自己有怨恨心、争斗心、指责心，还有觉察不到的欢喜心、显示心。于是我在加强发正念时求师父加持，这不是先天的我，真我不是这样的，我不要它，要彻底清除，并加强听法。在师尊的看护下，我一天就好了。清早练功时吐出了一大堆口水，集体学法时感觉喉咙逐渐清爽。学完法后，有一同修在我身边说出他以前对我们一大堆不满的事情，我这次听后心中很坦然，丝毫也没有怨恨他，只觉得应该包容同修，无条件地找自己。回到家后，口也不苦了，头也不沉了，几乎一夜没睡，也精神十足的。偶尔咳嗽的厉害，我也知道是要我修口了，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同修有法在，有师在，自己会慢慢悟到的。我执着他人的执着也不行。到了晚上，我身体一切都正常了，写这篇稿子也一气呵成。我从中又一次领悟到，只要我们兼修大法，兼信师父，真正的练功者是没有病的。也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向内找的可贵。师父辛苦了，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妇修己利他，耳目清明眼不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谢宇，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今年87岁，农妇，是1996年10月22日走入大法修炼的。得法之前，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子宫下垂、严重的白癜风、腰肋痛、肝炎、腿痛、拉肚子及严重便秘等10多种疾病，尤其是白癜风，整个手上、脸上都是白一团、黄一团的，就像一张花脸儿，很难看。还有长期腹胀，形成了季节病，每年从3月一直到10月腹胀才消失，期间不能下地干活，肚子也拉了好几年。吃不下饭，人瘦得像根炉柴棒，还有严重便秘，痛苦不堪。1996年10月21日，我与修炼法轮功的侄女在路上不期而遇。侄女说，舅娘，您这么多病，去我们练功点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吧。我爽快地答应了。次日， 侄女带我到一位学员家中看录像，老远就看见院坝里黑压压的坐了很多人，大概有100多人。那天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后，我觉得师父讲的就是好，可我却说不出具体好在哪里，嘴头就是表达不出来。第二天我就把老伴儿叫上一块儿去学练功，他也很乐意。一，白癜风消失不见，乡亲震惊。我走入修炼不到10天，身上所有大小顽疾都康复了，手部和脸部的白癜风都消失不见了，不再是花手和花脸了，皮肤自然恢复如初了，身体变得健康结实，脸色红润光滑，太神奇了，家人和邻居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久我就与同修们一起去乡下弘法，乡下的村民都是过去的熟人，见了面都吃惊不小，他们都知道过去的我是一个病秧子，惊奇地问我，您手上的老年斑怎么不见了，白癜风也没有了，脸色还白里透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对乡邻们说，我只练了不到10天的法轮功，我身体上的病就痊愈了。乡里们听了我的话，都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有一天，村里一个开副食店的老板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说是法轮功师父写的经文，他说借给他看一下，我马上就借给他了。他看完师父的经文后，高兴地对我说，这位师父是天上来的，这本书是天上下来的人写的。副食店旁边的一位医生听说了，也争着看师父的经文。二，面对迫害不为所动，家人见证大法神奇。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发动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面对迫害，我也从没有动摇过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我的儿女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都反对我继续修炼大法，给我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方式和语言来攻击我。我不为所动，我想家里不能待，那我就搬出去住，我永远也不会离开师父和大法的。于是我马上装了2件换洗的衣服，放在一个包里，挎到肩背，家里的钱也不要了，准备到坡上去搭个茅草棚暂住。最后在女儿的极力挽留下，我才留了下来。过了不久，我大儿子带着2个镇干部来到家里，叫我把大法书交出去，还叫我初一-15上庙烧香。他还说，你到庙里去走一走，人就会死吗？我知道他们的意图，就是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我没吱声，心想，我是修炼人，我要坚定地修这个大法，谁也别想阻止我修炼。这事儿刚过了几天，大儿子回家来，坐到沙发上，突然人事不省，晕过去了。我拉他起来，他就倒下去。家人见此情景，立刻将大儿子送去医院抢救。儿媳妇打电话对我焦急地说，妈，怎么办？医生打的补充钾的针药打过量了，现在建议只有动手术了。我立即对儿媳妇说，有2个办法供你选择。第一个办法是听医生的建议，叫开刀就开刀。第二个办法，听你娘家老人的建议。儿媳的侄女当场就对她说，你们别反对你父母练法轮功，这个功法好。儿媳的侄女曾出过国，知道大法好，儿媳就点头同意了。她刚一结束与我的通话，我大儿子就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医生惊奇地说，从没见过这么奇的事。医生觉得 只有做手术患者才有康复的可能，而病人现在没有动手术，居然就这样好了，这是他行医中从未遇见过的神奇事。事后，我儿子要求到成都医院复查，结果也没查出什么病来，就这样痊愈了。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大儿子从此全力支持我修炼，再也没反对过。三，勇于承担，做好本地协调工作。自从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一直住在乡镇街道上。那时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在邪党的黑名单上，大多数同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2001年1月13日，我们片区的几十个同修遭到邪恶的绑架、抄家和非法关押，其他的同修都产生了怕心，协调同修也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致使协调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我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我没有在邪恶的黑名单上，不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于是我放下怕心，决定主动站出来，承担本地的协调工作，使我们本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师父教给我们做的三件事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一次，我怀揣五封真相信，独自去本镇派出所送了两封，又把剩下的三封真相信智慧地送到了镇政府，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守住自己的良知，不听信中共不实的虚假宣传，挣脱中共邪灵的魔爪，停止对善良人的迫害，拥有一个真正的未来。当同修们被非法关押到镇上后，我去购买大饼等充饥的食物，找人到镇上送给同修们吃。同修们救人需要的真相资料、内部交流的明慧周刊，我都到资料点按需索取，并亲自及时送到同修手上，风雨无阻。四，经济上走正。大家省吃俭用出的钱都汇集到我这儿，我都一分不差，全部用在了救人的项目中。因为同修们都来自于农村，有的同修家庭本身经济就很困难，却舍不得留给自己花，有捐送十多元的，有位同修身上只剩一元五角钱，也都交到我手上。我看到了同修们那颗闪亮的金子般的救人之心，一直被他们感动着。不管到我手的钱有多少，我都从没有贪占过一分一厘，经济上走得特别正。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用在正法救人上的。五，87岁来例假。有一年我身体上出现不适，我不上医院看医生，而是请了一个同修帮忙照顾我，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我二儿子知道后，以为是同修叫我不吃药的，就阻止同修来我家，还讲来一个就要举报一个。我不被儿子的言行所左右，儿子理屈词穷，说不过我就让步了。你不吃药就不吃嘛。之后孩子们就不强迫我吃药了，不久病业假象也消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 2023年10月12日早上，我的身体也出现了这种返老还童的好事，例假一直持续了六天。之后，我身体还脱了很多皮，脸上的皮肤变得细嫩，像擦了胭脂一样红润。现在我头脑清晰，记忆力好，没有出现常人中的衰老现象，耳不聋，眼不花，这都是托了大法的福。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要永远听师父的话，修炼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践行真善人，学生变化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日。2023年暑期，来了一位面临初升高的学生找我补习，他的英语成绩在70分左右，却仅有10天的补课时间。他问能起作用吗？我肯定回答能，但是得主动去顺应和同化大法。我知道他母亲在修炼大法，孩子也支持，我和他切磋法理。一个人的言行越接近真善人宇宙特性，伟大的神佛就给你开启智慧，赐给你灵感。我劝他每天都读一读法，哪怕是一段都行，他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路途较远，每天只能下午补3个小时，而且只剩10天的时间。根据他的分数，我有针对性的补习。在中考完毕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答了90多分。我是从1994年得法修炼的，学了转法轮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好像我的生命就是为此而来。从此找到了千载难逢的大法和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看完转法轮宝书之后，我把以前不良的嗜好，如抽烟、喝酒、玩麻将、用气枪打鸟全部戒掉，工作之余学法练功，身心得到了根本的净化。我想，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作为一名教师，我的胸怀应该装着学生的前途、家长的希望。我每一节课、每一句话，都要有极高的责任心，善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在短短的45分钟课堂里，应该保质保量的完善的完成教学任务。工作中，我时时处处用真善人宇宙特性衡量鞭策自己。我讲课时以和善的语气讲清讲透所教的内容，用亲切的目光巡视着讲台下的一张张稚嫩的脸，好像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在和学生们的善心沟通在一起。我从不用苛刻的语言去批评责怪学生，总是用祥和的心态鼓励，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成绩和希望。那时我每踏进教室时，学生的掌声集起，在我的心里没有愚钝的学生，相反愚钝的是教师。讲课时因材施教，让上等生吃得饱，后等生吃得消。个别应试缺课的，我去无条件的进行补课。讲课时语言简练，方式方法多样，趣味横生，吸引着每一位学生静心听讲。我经常给学生讲做好人的道理。学生说，老师，你上课我们没有机会溜号，还没听够呢就下课了。有时候学生对我说，老师你变了，太善良了。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学生们说，法轮大法真好。当时我带的是初三毕业班，英语课成绩提升的速度幅度非常快，中考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二。该年度我获得了县政府表彰的模范教师称号。下一年我又从初二带班，当时该班初一的期末成绩是平均19分。我想，这个成绩下去，这届学生不毁了吗？我和学校领导说明情况，我准备自愿无偿的加班加点的补课。学校当然是持支持的态度。
早晚自习的英语课就变成了正常授课时间。初升高时，我带的班英语成绩平均分达到了81分。仅仅经过两年的时间，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创造了该校的历史性的突破。此年度我获得学校一等奖金。就在当年，因为我不放弃大法修炼，不能评为先进，反而被非法开除。后来我又被中共邪党迫害，从监狱出来后，为了维持生活，办了一个小型辅导班。每期班 99% 的学生提高的幅度非常大，有从中上游提升到第一名的，有从后数第二到前五的，个个都是跨越式的提升，被其所在学校称为班级的年级组的黑马。2022年，经人介绍，我接受了这样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家境比较困难，一节课只收他十几元。该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其个子矮小，反应迟钝，在学校经常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桌，书包里没有一本练习本，常年不写作业，语文方面，学过的课文没有一篇能读成句的，数学方面20以内的加减法不会做。我问其家长，为什么不给孩子找个辅导班补习一下，说找了一直没断呀。了解情况后，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他。我以从大法中修出的大忍大爱之心，不厌其烦地教他。有的时候我大声呵斥他几句，他就哭了。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急躁心伤害了孩子。此时师父的法响在我的耳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后来我的心态彻底稳定下来了，就十遍百遍的不厌其烦的教他，知道会了再往下一步进行。我给孩子讲大法真相，孩子中毒很深，说了句不敬大法的话。我知道这是学校老师听信了邪恶谎言的宣传，毒害了孩子。我细心地把大法的美好真相讲给他听，明白了真相后，他退出了少先队，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红领巾，扔进附近的水坑里。从那时起，孩子就逐渐地慢慢地变得聪明些了。孩子的母亲高兴地说，他可愿意到你这来了。我顺便讲了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他告诉我，疫情期间，我们家里两个大人都阳了，只有孩子没阳。以上列举的超常例子，人是很难做到的，一切归功于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学法含义的一些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有一天，我去同修家，想跟同修一起背法，就拿了本《红银六》。原本自己有种想法，觉得大部分诗词都是说的现代观念行为、无神论、进化论，就想挑着背几首。和同修一起背法时，虽然有上述想法，但毕竟是师父的讲法，理性上还是让自己一首一首挨着背。中途同修离开了一会儿，我自己背。我忽然想起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名英国学员在神韵演出现场看到的，就想常人看神韵是那样壮观的景象，大法弟子读法时会是什么样呢？
我正瞎猜乱想时，忽然悟到，被红银六，那不是师父在给弟子清理各种现代观念行为、无神论、进化论、红魔毒素及变异观念吗？觉得自己知道了什么是党文化，就能把党文化、变异观念、现代观念行为等都去掉吗？不可能的，因为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是法，不学法，师父怎么给我去除呢？我一下子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师父连说四个学法，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上是没有证悟出学法的真正含义。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因为我看不见怎么变的，所以人的观念一上来就忘了师父讲的不让挑着看法的话了。因为没看见怎么变，所以学法时也经常达不到学法应有的状态，这也是被现有很多变异观念障碍学法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观念，在学法上有其他的想法，这就对学法的真正意义上大打了折扣。感恩师父让我明白了这层法理。这么多年来，年年看神韵晚会，但是今年看完后才知道，自己以前看神韵只是感受和视觉上的一种喜爱，有点像外行看热闹的状态。今年看神韵则大不相同，我从内心看懂了这是在展现传统文化，从服饰到动作及故事叙说，我感觉到了现代人的变异及丑陋。在看儒生那个节目时，看到古时神在引领着人，现代人是被魔鬼引领着，一种感伤涌上心头，还悟到历史演绎的那些中间善恶是为了今天。感恩师父，也感谢那位同修的交流，因为看了那篇文章，我才用至诚的心、正确的想法来看神韵，也肯定有其他因素。今年看神韵让我领悟了很多，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在末节时期里，阴阳反背的天象变化下，把正的说成是邪的，把好的说成是不好的，在社会现实的诱惑下，在亲情的笼罩中，大法弟子如何选择走正自己的路很重要。一个村有两位老年大法弟子，他们的孙子都够当兵的条件了，也都被选上了，但也都要面对一个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家里不能有练法轮功的。村委就找到这两位大法弟子，告诉他们得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孙子才能去当兵。面对这个无理的要求，怎么办呢？ A 同修想起师父的法，师父说，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引自转法轮。他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就跟村委的人说，人一出生，他的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的。如果我孙子的命运中应该去当兵的话，谁要不让他去当兵，得给他多大的德呀？我们家的孙子非要去当兵吗？要是你们非得不让他去当兵的话，
那么我孙子将来就当大官发大财。他坚决不签名，结果他孙子就没能去当兵。 B 同修呢，为了不影响孙子当兵，就赶紧配合村委签名，保证不学不练了，结果他孙子就去当了兵。 A 同修的孙子虽然没当上兵，但后来孙子家真的是发大财了，孙子开大货车拉货，一个月能挣10000多元。孙媳妇和婆婆在大街上摆摊卖小吃的，一个月能挣2-3万元。 B 同修的孙子当了2年兵后回来，什么也不是，技术也没有学到，什么本事也没有，回到村里当农民。这两个大法弟子不同的选择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哪一种做法是真正为自己的家人负责，为众生负责呢？表面上看， A 同修因为不签名导致孙子没能当上兵，好像是件坏事， B 同修配合签名孙子当上兵了，好像是件好事，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B 同修只是用常人的观点看，或者陷在人情中看，没有站在法上看，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不容易摆正这个关系，配合村委干了不该干的事儿了。在这件事情中所牵扯到的人、家人、村委等，可能因为这件污蔑大法的事情而要承担自己所做的，再想得救就有点难。对于 B 同修自己来说，虽然他又到明慧网上声明自己的签名作废了，但还是说明自己没能识破旧势力的安排，被其利用了一把，给自己的修炼抹黑了，没能真正为众生负责。 A 同修站在法上看，当兵和不当兵不是邪党的流氓政策所能决定的，是更高级的生命所安排的。那么谁打乱了，谁就得承担后果。还有失与得的理在衡量着一切。 A 同修的孙子被强迫失去当兵的机会，不失者不得，就一定会得到补偿。所以 A 同修不签名是真正的为家人负责，为村委负责，这样他们就不会因欺骗而被利用来干坏事了。通过两个同修不同的选择，我看到了宇宙是有法在的，但是宇宙众生不知道，不知道就容易干坏事，也就是偏离了法。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旧宇宙会偏离了法，不管众生选择什么，法是不变的，法在衡量着一切。一个生命能选择摆正与正法的关系，才能有未来，选择同化大法才是正道。而背离法的旧宇宙的生命很难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大法弟子选择如何正视大法非常重要，这是众生得救的希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